好，我们早上有谈到这个这个前世中不生，现在中不住，后继中不到，如是观诸法。好，这个都是一个我们在诸经论里面啊，都会反复再出现再出现的一个观念。但我希望大家这个哈，把这样的观念哈，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实际的，就是自己要把它当做一种切身的问题，看你自己能不能观察。因为很多问题就是我们再讲再讲哈，其实就是这样。因为在讲在文字上表达它还是有一点极限，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将这样的一个观念啊，试着拿出来做观察，那这个从这个观察当中你才能知道说你这些观念能用得上还是用不上。那你如果发觉你用不上，你这时候才能进一步去问说你应该学什么样的法，或是有问哪些问题，怎么去解决。好，就是我在想说，既然这是一个重要，想说如是观诸法，那我们应该就是拿来观察，那看这当中你这样的观法能不能用得上，能用得上。因为我们现在理论都一直在谈，但问题这样的观法啊，到底你能不能用。因为其实有很多要领啊，我在课里面多少都有点都有带上，但问题是因为当你没有实际在观察的时候，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听不到这句话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要领。好，你会只是把它说哎，它不是一个举个例子啊，但其实这里面有时候会点到说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用一种前桥，用一种方便，让我们能知道这个东西在眼前当中，在我们现在所缘虑的这个法当中，可能过去现在未来都不可得，一定要有一些善巧，有一点善巧来帮助你对这个法远离这份执着。所以它除了这个除了是前中后，那我们不是讲说它还有在中论里面有很多观念啊，对于我们对这个法产生的认定的一种不同的角度啊，我们因为众生会我常讲的这个就是一种，实际上你去看你都会有这种你自己的心理啊，你的习性都有这种习惯啊，就是我跟你讲破这个，那你也很容易接受说哎，我破了，我了解了，我不执着了，但怎么还在执着？为什么？因为我跟你讲这个法破，其实告诉你这个法破就是破一切法，但你知道我跟你讲破这个法，你就放这个法，结果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执一个法。哦，我就像中论一样，我跟你讲不生不灭就够了啊，你说啊对，没生灭但有来去，啊都来去跟生灭讲到最后还不是一样，是不是啊，不依不异啊，其实跟生灭也是同样的原理啊。那讲说，哎呀，没有生死，但有五蕴，那有五蕴，那生死不就跑出来了？众生容易在这样的观察当中啊，就是我常讲的，就是放了这个，其实是用另外一个执着去放这个东西。我这样比喻，你必须要自己观察才能知道我讲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或者的话你要讲完了，大概知道我这么讲啊，可是其实作用也很有限的，道理懂好像实际观察还是很有限。所以我要的就是大家必须要把这个道理啊，在总是好像在练习一个真功夫一样啊，练看看啊，那试着从其他的经论或是我们所听的东西啊，来淬炼这个观念到底你能不能用啊。换句话就是说，你透过你的思维能不能减轻你对这个东西的爱着，很肯定。好，而不是说我透过思维以后 我是有放下，而这个放下是我自我提醒不要执，不是这个，不是我提醒不要执，而是事实上不能执，这个是不同的。我终于了解，所以我不要执了。我了解是了解道理，和我不要执了。那我就好像有一个居士啊，那时候很久，那时候我也不大懂，就是他也不是骗我，但他就讲说，他现在对电视一点作用都没有，对很多东西他都保持观照，他不会起心动念。那这样很难得，对，好。可是我现在我想说，不起心动念是因为他没有呢，还是你把他挡在外头？像我如果植物人，我也都挡在外头啊。那我植物人不是修最好？对，我的眼耳鼻舌身意都不动了，那不是这样？所以说，当我不执着电视，跟我知道电视不可以得，不同了。因为有的人他有另外一个兴趣啊，或是有些人他比较对欲界比较不执着，但他有色界挂呀。所以这个和我不要它，和我知其不可得，那是不同哦。所以有些人修行修到最后，发觉他的淡泊寡欲啊，这个发觉淡泊寡欲会产生啊，也会清安喜乐啊，因为他没有欲嘛。但这个淡泊寡欲当然是善法，但问题这样的善法跟解脱还是不大一样的，因为他只是也许心跟爱安，等于是。我举个例，就是说你爱更好的东西，所以粗的不要，这样的你品味变高了，就如此而已，但并没有放下。好，我时不常举例，就是说我喝的是三合一咖啡，你喝的是纯咖啡不加奶精跟糖，你品味高，但可是还是喜欢喝咖啡，那不一样啊，只是品味高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在修行的时候会发觉，就是他的确有改变的，但他改变的时候，他并没有发觉说他其实改变当中还有染污性在里面，那就会安住在说我这样的改变，甚至这改变当中这样的改变，因为他本身不清净，他会透出什么慢，他会透出一个更细的贪，就透进去了。就没错，他品味很高，他把下层的东西，就好像说你本来是没有钱，所以哈、对某些小东西都很爱哦，有些东西看到外面可以用的就把它捡回来，到垃圾这里捡一捡，觉得还不错、可以用，那突然你中了乐透，你再也不捡了，那你是不是表示说你已经放下执着？不是，因为你执更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维系一个观察，你必须要能观念上应用，你懂了你才能用哦。好，那所以说你必须要做，那做的当中哈、从我们不讲说也要从静磨，没错，我们的烦恼从静磨，我们的知见也是要从静里面磨，从磨当中你会看到说我怎么这个地方通不过去，我的心放不了，这个观念我怎么化解卡卡的。你就是该用心的时候了，哎，要这样啊。我们看啊，所以这个前中后啊，我们必须要整个原则，我们可以讲说，一个东西的现前，前中后是时间的相依。再过来就是说，当一个东西不管论不前前不前，叫它现在的时候，它存在的时候，它是由哪些因缘来肯定它存在？所以佛法当然佛法的方对治的方式就是说，你跟我讲它如何存在，我从它的存在当中去破。换句话说，你肯定它有，那我就说你因什么肯定它有，我让你肯定的东西本身是带原生，而不是真的可以肯定可以依赖。那当我破了现在法不可得的时候，过去不可得，未来不可得。我破了过去法不可得的时候，现在法也不可得，未来法不可得。为什么？过去存在才有现在未来， 现在存在才有过去未来，未来存在才有过去现在，因为它是相依性。所以我当有一点破的话，其他东西就陆陆续续破。当我过去现在不可得的时候，第一个时间不可得，那东西在哪个时候存在，就没有存在的时间点，没有时间点的法也不可得，法也不可得，下一个什么不可得，就一个拖一个拖，拖一个拖，拖到最后都没了。是，所以才会讲说光不生不灭就足以把很多的观念就给脱掉了，哎，很多东西给放下了。好，那我们看，好事与众生，不求彼好报，当为独人苦，不自偏受乐。哎，这个有意思了。好，菩萨与诸众生，当以好事而利乐之，自不希望彼等众生利乐好事。哈，自不希望啊，彼等众生利乐好事，即诸众生有无量苦相，我独为其忍受。我有乐具，以诸众生受用为乐。啊，就是说，菩萨有一个习性，这个习性是怎么样？好的给众生啊，那给的那不求报，那自己独忍苦。啊，不知偏受乐。我们常发觉哦，像我们现在讲菩萨道，讲完了我们就勇猛。那你想，你这个勇猛大概几天？没多久就众生。现在啊，刚出炉的菩萨，那过几天就又回到众生。哎，奇怪，怎么众生相那么重？啊，其实我们要发心哦，这个发心真的要不是看到这个法的意义哈，我们发心不会长久。像比如说，比如说你们啊，包括我们在这一条路上对有一些道理啊，如果光只是简简单单的理论上的认知，它可以支撑的，你这修了几天，没多久烦恼起来的时候，就都忘了。这为什么？认知还不够真切。所以有人啊发心，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到最后跑得都比谁比谁都快。为什么？又忘了，忘了当初他起心动念的那一份动机啊在哪里啊，就推迟掉。这就是众生经常轮回啊，修行不到那多久啊，那个障碍一起啊就推迟掉。所以像我们发菩提心已经发好几次了，常在花，花菩提心简单啊，因为我花了就没了，我下次再花。就像以前我们在读书的时候，有些同学抽烟啊，我们说哎呀，你要戒烟啊，说戒烟不难啊，我常戒啊。那他讲这句话，表示每次都没戒成啊。花菩提心不难啊，没花了就快没了，下次再花。就经常。那个退失，你看啊，像这样的事情对一般人实在是不容易做。讲听的时候会带起这一份英雄气概，可是开始天天在生活上磨练的时候啊，苦恼就起来了。这要不是经过很多的磨练啊，因为你能这样做是不是增长很大的功德力？那问题这样的功德力还不是你能承受的呢？你要有这样的资粮，怎么样资粮？既然能说好事与众生，不求彼好报啊，当为独人苦，不自偏受乐。你一天两天，你能长，你能多久？大概没多久，就会往这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要什么，我要什么？这个大家觉得自己偏受乐了啊，不管众生苦了啊，一下子就很容易就改变掉。所以我们像一般来讲，很多就在我们生活里面啊，很多地方啊，我们看到一个人的福德力大小，其实都这像这样的情形就是菩萨根性。我们从这个菩提资粮论里面讲说应当怎么做，应当怎么做，对不对？那这个应当怎么做，其实就是菩萨术士修行。如果有人过去有些修菩萨行，他有些状况，这些根性会在。根性会在，但有的人叫好极静，有的人叫生闻根性。 发个菩提心啊，发个菩萨利益众生心，发不久马上就想到我想要赶快安静，我想要得安乐，就会想到这里。但菩萨根性比较强的就会说，我想得安乐，可是哎呀算了，不忍心了、啊。这个就马上就不一样，因为那种习性，总是到最后会以牺牲自己成就别人的这种习性，你会发现这种习性不是光只是感性啊。如果要能走得长久，一般是过去修来的，过来过去修来的。那你会看吧，当我们一个人具有菩萨资粮的人，他是不是在修道上会比较容易具足条件？那反过来你看啊，你自己是初学者，你会看到你有哪些地方不容易有，就是在行这些菩萨法的时候会不会有障碍。比如说我们就讲这一条，你会不会在好事以众生那个当为独人苦这一点，你会觉得有没有障碍？有的人都有，大家也许都有障碍，但障碍有的人很难，很障碍。坐眠一两天，就像我不是举那个常举那个例子，就是有的人声闻更新要观十方佛，观没两个就跑回来了，没办法十方啊，而且观到眼前就赶快活，自己赶快跑回来。我们要看到那是佛，越看越多，越看越多啊，遍满虚空十方都是佛，他跟观的佛是观了两三下，一动就跑回来了。这不是我自私跑回来，是你让我回来。他就讲说，这只是声闻根基。你看吧，连观十方佛都观不来，因为他的根性放不大，放不大。所以他的当要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个心不会太久，没多久做没多久就开始想到自己了。但菩萨根性不是，菩萨根性会为利益众生，那会利益众生的时候，甚至啊。为以利益众生这个动机，这个悲心啊，引生重功德。你为什么现在一直读书？我要利益众生啊！他把读书拿来利益众生。你为什么要修禅定？利益众生呢、啊？很自然，都是为利益众生。就其实就像妈妈一样，那个母亲就想尽办法怎么得要给他的孩子，是不是就这样的？他没有其他的想法。就想尽办法就给孩子给孩子给孩子，那自己能不能牺牲啊？他能牺牲啊。其实所以我们为什么修慈悲的时候就念母恩，就是用这个道理嘛，因为他最直接，而且他样子很像，那这个恩我们最终容易感受到。那所以说我们其实包括这个，包括其他的菩萨行，你看看你有没有能耐，就可以知道我们本身第一个菩萨的功德力大不大。反过来，当你没有这个功德力，是不是反过来就是障碍力会在这里生？是啊，应该要从这里来思考。好，我们要看啊，这个我有乐趣啊，以众生受啊。那我不希我以好事而利乐之，但我不希望彼等利乐好事啊，我不希望我不没有期待啊。得到啊！再观看，虽足大福报啊，虽足大福报，那心不举不喜哈、啊，虽贫如恶鬼哈，亦不下不忧。这里面我们看，虽这个足，看这是三。大福报，天福报了哈、哦，这个注解天福报没关系，就是大福报可以啊。这个它有一个版本是天福报，没关系，我们讲大福报啊。它的解释，虽住大具足福报天中，其心不作喜意啊啊，不作喜之于啊于举啊啊，虽为恶鬼贫穷，破善逼恼，此最难活。不因生下心啊，不因生下心，亦复不因忧，何况人道贫穷破散。好，这个就是要留意啦，这很有意思啊。虽大福报，心不作喜，不会高，也不会高举， 觉得自傲，嗯，我比别人多，我有福报，我怎么样？好，为什么？哎，然后贫穷的时候我不下，我不会觉得说自己不如一人，哈，或是我觉得很忧伤，我觉得我贫穷，就像我们现在小孩子啊，会攀比，会攀比，就是说人家的别的孩子怎么有这些东西，我们也要这个东西，就会攀比。那相对啊，用了名牌的人他就觉得有自取，那用不到名牌就是自己下，好，类似这种情形。但菩萨不会这样，菩萨他第一个他知道这个是过去的福所修来的，所感应来的。那这个感应来有没有定法？其实他自有他的因缘，在佛法里面常讲，有的人一时贫穷，那这个贫穷自有因果，对不对？自有因果。但问题，这个贫穷如果要继续贫穷的原因，因为他报已经报了，所以当我应该知道贫穷的真因果，所以我这时候会不会再举再喜再下再忧？因为举喜下忧不是福报来源，不是福报来源。所以当你贫穷又下又忧，其实你本身也这个他这个下跟忧不会感应福报，你拥有福报，你的举跟喜不会让你福报增长。所以在菩萨里面，他是以了然于业果当中啊，他不会动摇。所以我在很早，刚出家没多久，我写了一篇文章嘛，哈，那就是自己问了、啊，就是说有人问，怎么样啊修行啊才会有这个名闻利养？那对方讲说，你要好好修行，你要好好修行就有名闻利养。他就说，那怎么修行？那就是不要有名闻利养心。就是不要有名闻利养心，这才叫修行啊。所以说当你有名闻利养的时候，那还不是一样。所以后来菩萨做了，菩萨要不要逃避名闻利养？不举不喜啊，为什么要逃避？那要不要有的要谦卑啊，要怎么样？这不是，因为他平等的，是你爱着才有高低，否则的话他就平等。他所以说菩萨在怎么样？菩萨在有名闻利养时做有名闻利养的利益众生事，没有名闻利养时做没有名闻利养的利益众生事。按这两个好坏，平等。世间人看似不平等，但菩萨必须在他觉悟的时候，他就观察平等。啊，这才是大福德之来源，是不是？所以我们有时候要不要去羡慕别人怎么样，不要。要不要看低自己，也不要。那也不用说自己比别人低，那就又有一种酸酸的味道，所以我们这样才好，也不需要。因为人家富贵自有富贵因缘，好，那我们贫穷有贫穷因缘，乃至你做的人家做大广大事业，你做比较单纯的，比如说有些人是以弘法为主，有的人是以进修为主，平等。弘法有他的发心，我们只是说若弘法发心不恰当，有广大事业，业是染污。你进修清净进修是好事，但如果心不清净，进修也枉然，是，所以重点都不在于那个外表嘛。所以为恶鬼贫穷或都不应生下心啊，就像恶鬼贫穷啊，何况人道贫穷啊，因为比恶鬼还好。所以在一个佛法里面来讲，就像我们来讲说，别人对我们好坏，我们怎么去忍？当我们贫穷的时候，什么叫贫穷？所以须赖菩萨最穷，却最不穷，因为他身上没任何东西，就全国最穷的。但你要最穷的人怎么样得到 全国最大的宝藏，然后把这个宝藏要给穷的人，给谁？国王。这个故事应该拿给我们的总统们看，对不对？他穷心不穷，有人富贵心切追求，想要得；有人他没有，因为他满足嘛。所以我常讲说，你为什么会觉得穷？需要嘛？啊，我不需要，我穷什么？我没什么好穷，因为我不需要，我为什么会穷？啊，因为你需要，你欲望多，得不到，穷。啊，你说你没有，不需要。所以我不常跟大家举例那个，你如果要跟世界有钱人比，哦，这个比尔盖茨，你要不要羡慕他？但我们现在都不会说羡慕，但偷偷都羡慕，是不是？你要知道，其实你福报比他大，但也许他是菩萨世现也有可能，不知道。那如果就他如果只是人间人呢？异界里面，那么他其实异界福报还不是最大，异界天就大过他了。但以我们这样人，我们就很羡慕，是不是？那如果你有种种欲望，你就羡慕他；如果他有的你不要，那他没得好羡慕了，是不是？你他有的你不要，你有的他没有，那他羡慕你啊，是不是？所以他们能观察这个因果关系的时候，就是说，当我远离这个挂碍，我知道我是贫穷富贵是因何因缘而来。当我转换这个因缘的时候，我不以一般众生有所执着的心来看这个富贵贫贱的时候，富贵贫贱会成为什么？度化众生的善巧，又是另外一个因缘。我看，我们接着，若有已学者，因其尊重之。未学令入学，不应生轻蔑。若有已学众生，以彼应作自己尊重。若未学者，应令彼等入学，亦不应轻蔑之。好，这个都是因为这个，其实第一个从自力上来讲，每一个众生都是你的菩提之量嘛，都是你的菩提因缘、菩提心的因缘。再过来，我们不轻未学的理由是什么？这因为你很难用眼前去论一个人的情况，有时候说不定他早就有恩于 你，他可能是你的师长，可能是你过去有恩接引你学佛的人，只是生死轮回的时候变成他现在需要你接引，或是只是需要你做个方便接引。所以都不能以眼前来论啊，好坏，在你来讲，你就是尽你的，那度到什么因缘就到什么因缘，就这样。哎，好，这个是这种，那戒惧则恭敬，破戒令入戒，自惧则亲近，愚则令住啊，令住自啊。戒具足人应当问讯，何长向离啊，向离等啊而恭敬之，亦因为彼说持戒福啊，就因为他持戒，那希望他怎么在戒上能更加精进，所以亦因为彼说持戒福啊，你有好有福报啊，你未来会得很多因戒而来的福报啊，鼓励他啊，赞叹他。那若破戒者，应令入戒，亦应为彼说破戒罪啊，这个要防止他破戒。那自具足者，应当亲近，亦应为彼显智慧德啊，就是说赞叹他的智慧德，因为显他智慧德，众生得欢喜，能更得其智慧的加持，对不对？那愚者应令住智，亦应为彼演愚痴过，跟他讲说啊，愚痴如何啊？那当然，这个显智慧德，有时候是我们赞叹说你好有智慧，显啊，这个当然，比如说像愚者，我们跟他讲说愚痴有过失啊，好， 那可是当我们对智慧者讲说啊，智慧有功德啊，他就已经有智慧了啊。当然你可能是大菩萨啊，看到这个众生相对有智慧，你跟他讲你应该再继续寻求智慧。那我刚才的解释是怎么样，就是显智慧者的功德，以令众生也能得以清净。好，那如果从某个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跟他讲说，哎，你有智慧，当善加精进，增长这个智慧功德更加增长。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就面对一个任何一个境啊，都有什么？都有你当修学的地方，都应当你要用心的地方。而且都是以利益对方为主，你看整个地方都有悲心相应，都有悲心相应。好，我们看啊，流转苦多种，生老死恶趣，不不持等位，当降魔恶字啊。这个更难，这个不容易。你要知道，讲我们现在讲是很高兴哦，做的时候就难了。我这个里面其实是一种气魄，你注意一下，我们待两天我们再谈啊。菩萨于流转中流转多种，生老死忧悲苦恼等，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恶趣等，不应怖畏，唯当降伏恶魔恶智。那这里又是什么意思？我不怕到地狱，那你铁定去了。你看这怎么？因为善恶道有善恶道因，你不怕善恶道果，难道你要做善恶道因？所以这段话应该怎么解释？因为这个就是在做菩萨行菩萨道的时候就会，因为这个我大概有点感触，有点感触。因为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时候你能不能百分之百做得非常好，你没办法。老实讲，你没办法说判断那么清楚。所以你这样做下去，他不是要你狂妄，他是要你勇猛精进，但不是要你狂妄。当你尽力的观察，不要有罪过，但眼前很多事情，像比如说我们要度一个人，到底该度不该度，这个有时候真的难了，是不是？那到度下去的时候，你可能度错，帮助这个人，结果害了这个人，有没有可能？有可能，这个例子太多了。好，甚至帮助这个人，这个人得帮助了，但结果这个人伤害很多人，有没有可能？也有可能。但菩萨智慧，初学菩萨又没有神通，就算再有神通，大菩萨神通也不会像我这样遍知一切啊，还是有不足的地方，那怎么办？啊，参禅啊，累啊，就是这样，狠狠的下去啊！我也没得，我不能等啊，我不能等说，哎呀，哎，比如说我们现在行菩萨道，该做这个事不该做事，想的很多，到最后都用阴赖的，然后就火钱里面卜卦，然后到最后人家问说，你应该承担结果，不是我说的。为什么我有卜卦过？我就说修行自己的事，每次都问我，啊，我也没回答，你就硬带给我。明明让两个东西跳开来，和或阴，阴或阳，或是那个又跟我无关，那不刚刚好这样而已啊？那你现在我，用这个理由逃避自己应该有的承担的责任。好，我讲的这句话就是说，我不畏惧，正因为我不畏惧。我可能会有错，但我有错却因为我不是我要造恶因，是我这个菩萨道当中难免不圆满，那我敢于承担，那我敢于承担，敢于去犯有错，我从错当中去学习成长。所以看似中间有迂回，有低潮，但实际上菩萨道是一直还是向前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到最后，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实际上现实我们智慧不够，就是我们考虑到说这会有恶因恶果，恶因恶果，到最后菩萨的发心就越对越对越对，是不是有这种现象？有，就没错，你是不会造因，不会造恶因，但菩萨该有的承担的气魄也都退掉， 所以我们现在有的人在持戒法上就容易出现问题，就是很重视，一直重视声闻戒，对不对？对。但忘了菩萨戒，这个问题就大了。我们还有三句经戒，我们三句经戒里面还饶益有情摄善法，所以我们现在有的在观察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你舍这个声闻戒要利益戒，因为不利益戒没有，后面两条戒是很难成熟的。但问题你一定要也多的同样的心情，要知道菩萨尤其还是以利益众生为重的。所以当我们一直过于偏重这个过失的时候啊，开始不发心。你会看到有些人啊，比较邪戒比较正见的啊，他不会，他柔软啊，他有菩萨发心。但有些如果比较偏颇的啊，就越走越偏颇到最后自私不发心，而且啊，容易在是非上计较。大家学会的不是一种那个悲心跟清净，而是学会了 X 光，就开始只会用这些思维，不调柔。那如果你看看，如果持戒很清净的人哈，柔软，他对人的包容那份悲心还是会显出来，还是会显出来。所以有时候到最后变成越来越说越说越说，到最后变成了只在乎自己要清净，那变成了越退退到什么无菌室里面。我现在都不要出去，我就这样我都不会犯。我还告诉你有一种方式，就是赶快死了就不会犯，那铁定不会犯，就因为死了犯也犯不来。你要一直退缩退缩，那佛法的积极向上利益众生的功德怎么做呢？所以你看那个摄大圣论讲到菩萨的那个真上戒学就有不同的立场，是那这个就是应该学于解菩萨戒里面应该谈的精神是什么，要知道好，否则就会退缩。所以你要讲说我不是说我不怕地狱三恶道苦，我就猛造三恶道因，不是这样，而是那一份对菩萨道的那种肯定勇猛，甚至为众生牺牲的那种心神啊，这个越勇猛啊，反而是什么越容易断烦恼。因为一个人都能为众生牺牲的人，你说他戒能不能持？我们为什么不能持戒？大部分都是为自己。所以当一个人为众生的时候，他也许技巧智慧不够会犯到，但他这一份心如果一直很坚定勇猛的话，是不是会改进？会改进，而且会比你快很多。你会看到他好像有瑕疵，但其实你会发觉他这种人性的光辉，我们讲叫佛性的光辉就会出来，典型那个菩萨道的风范就出来，要这样啊。所以他说，他不是说你造恶不用怕，不是，他当然不是这样讲啊。那应该要降服恶魔恶智啊，你要有那种对逆境敢于去承担的，这不是不狂妄哦。我还是要强调，这不是狂妄哦。有的人就说我不怕，你不怕，你这个根本是没有经过正思维，产生正确的悲怨跟那种菩提心。你起的是狂妄心，但一个菩萨是通过一个正确的思维以后，知道菩萨道当如是为，他不是在这种我不怕是一种我执的不怕，而是一个利益众生里面真为柔软的那个要为众生牺牲的那一份，不以我为重的，是以众生为重的那一份心。他说我要降服恶魔恶智，我不能为被这些恐怖东西而退缩的，好，我的菩萨道。所以经典就会谈啊，就像前面有讲说你们当发心啊，不就哎呀成佛很难啊，早点度涅槃啊，都差不多啦，不用度那么多人啊，再度也很难度啦，度也没用，老实讲个人业障个人了啊，你赶快修行，这叫魔。 这就梦。你可以告诉大方法，你个人不能坏他菩提心啊。你说啊，众生很难度，你可以迂回一下，你应该累积哪些资粮，然后就可以再度众生。好，你为了度众生，你的方法就要更踏实，你更应该广学。因为哎呀，度众生难度啦，我们算了算了，那个魔罪过很大，因为这前面就有稍微提到了。好，我们接下来，所有诸佛徒团聚诸功德，未皆得彼故，发愿即精进。十方无量诸佛国土，若佛土具足，若佛土庄严，若从诸佛菩萨闻，若自见之，彼皆团聚殊胜功德，皆令彼等入道自佛土中，应当作如是愿。随所有愿即即随成就。所以我不是，你看我在这个瞎碰就碰对了。什么碰对？我不是讲说要往生极乐的人要发48愿，这不是这样讲吗？我要将各十方佛土的庄严都拿到我的佛土庄严来。十方佛土有哪些功德，我听到的和我看到的，我都想要将这些功德都也在我的佛土当中显现出来，我当发如是愿。那西方净土不是48愿吗？成就众生，我也一样，我要比阿弥陀佛多了49，因为我那个借别人借一个过来，那可能49、50、51、52，哈哈，因为阿弥陀佛48，我从别的佛土又看到其他阿弥陀佛那边48没讲的，我要全部把它拿过来，是不是？我们不是讲说往生的原理在于跟他相应吗？48愿所成的净土，我当发同等48愿跟他相应吗？就心净国土净，所以《维摩诘经》里面讲的那个道理很有意思啊。菩萨成就禅定净土，禅定众生往生此净土；菩萨成就戒清净净土，戒清净众生往生净土，往生这个净土。那我成就48愿净土，我当也发48愿，同样的悲心，同样的智慧，同样的愿力，我当然最容易去啊。是，就这里就讲了啊。所以亦因如是精勤修行啊，修行什么？佛因什么因缘得如是，诸佛因什么因缘得如是广大的净土功德，我当也愿意成就我的净土有如是功德。那要得成就这样的功德，当要如是修行哦，是不是？那恒于诸法中不取而行舍，只为诸众生受淡欲呵护啊！以取故苦，不取故乐，作是念已，恒于诸法不取而舍。虽不取而舍，若此先时未去菩提故啊，作愿受淡众生。未度者我当度，未脱者我当脱，未极灭者我当极灭，此因呵护为诸众生故。好，所以你这里面就像前面讲说，我们要度化众生，却又不能执众生啊，不能执众生的这一份，我为什么不能执众生？大家还要提醒一下，为什么不执众生？因为没什么可执啊。不然你拆看看，把众生拆开来看，有没有众生那个在哪里？所以不止相应真实，相应实相，相应智慧嘛，对不对？那可是众生体不可得，但如实因缘和合的，就像大家，就像我，有没有因为执着我执法执的苦？有，所以我要度他，因为他还没放下我执法执，所以我也要帮他放下我执法执。但我要帮他放下我执法执的时候，我自己是不是也要清楚我执法执来自于背离实相？那我度化众生的时候，是不是要相应实相？实相中实无众生可得，所以我度化众生能不能执着众生相？不能。 这才真度啊。否则你度化众生，度成你自己想的，跟实相又背离，那众生还不是继续轮回？好，那就想说，所以这个都是，你看我们这个都要练习啊。当我们观空的时候，悲心退；当我们观有的时候，空不相应。这个就是道理，你可以慢慢融摄空有相即的观念，从于。因为当你不能融摄的时候，表示你的见上有对立，因为只有或只空，那这个空的观念一定有点问题。好，当你在修到最后，你了解空之见的时候，空有就不会冲突。因为我不是讲说空的道理是在缘起里面才显的嘛，所以我要证空不会舍缘起的，我是从众缘起当中舍一对诸法皆空，我是从诸法当中看到法性不可得，所以才会有诸法皆空的体会。那这个体会空在哪里？空在诸法处，也就是说诸法谈诸法，诸法自性就不可得，在诸法自性不可得当中所见诸法但如幻，如幻没有诸法自性，所以空有相即，它不会产生对立的。再过来，我们正观于诸法，无我无我所，亦勿舍大悲，即以与大慈。这都是菩萨当为啊，说诸法无所有，如梦如幻故，诸法无我，其无我无我所者，观无相故，如是以最胜意法观此相时啊。然于众生亦不舍大悲及以大慈，如是应当背负称量啊，称量叹言其哉！彼诸众生痴暗所缚，着我所，于此最胜意道法中而不觉知，我当何时令彼众生于此最胜意道法中而得觉知，是为于众生中不舍大悲及以大慈。跟我们大概前面讲的，前面讲是附和，但问题就在哪里？什么叫众生？所以我们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有一个核心的目标在哪里？一定把它度到成佛，是不是？因为他还没觉醒，所以我们在做慈善工作的时候，是不是该做？该做。但慈善的工作是不是唯我们目标？除非对方不要。对方只能要现世乐，不像要解脱乐，不像要菩提乐，那我只好给他现世乐。但你知道他会究竟，唯有向于菩提才究竟，也就是说你从头到尾你都有一个明确的认知。那比如说我现在要度你，我一开始也方向很清楚，我不会乱度，我就以最上的向于菩提为我希望他得成就，给他100分，结果发觉不行，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退而求其次，退到他能受用的地方，好下手，下手的时候就停了吗？不是，再带上去，带上去，带上去，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不会说我现在渡人渡到你没有整体佛道的整体因缘，你不知道如何降如何升，你不知道善巧在哪里。为什么每个地方都是善巧树？你也知道他的法法相生的因缘，此人根本不可能得圣身法，但却不是没有因缘啊！得圣身法的因缘从哪里来？好，那我就从这里见是以法生法，以法生法，是不是？不用急，急也没用，因为他因缘不具足啊。就像我们如果做柱子啊，刚灌浆下去，水泥浆灌下去的时候，好急，赶快就盖上面的，那不是垮下来？不要急，急也没用，等它干了吧，等它因缘具足，下一步来。所以有些法菩萨很清楚啊，他已经在酝酿了，不急，急没用，破坏因缘，等因缘到了，一出手就刚好。所以你看到众生苦，要不要出手？你可以出手，也不可以出手。在他还没得到应该得的，或者说有的人是从 就像我们讲色大圣，有的人是从苦的贫穷得感应的，从贫穷入道的，不要轻易把贫穷拿走，因为贫穷拿走他就不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这时候你看菩萨能从很 广大的角度里面利益众生的善巧就一直开展。为什么他能开展这些？他了解法义啊，他能了解这个法义，对。所以最胜意道法中，这就是所以菩萨诸佛菩萨看到这个众生啊，有机会接触到最胜意道法，就讲哎呀赞叹难得啊。那有时候看到这种啊，这众生因缘不具足，他也平就是平等平等，反正就是尽力而为啊。像我们都很难修，我们自己啊平常也很少用功了，所以啊看到众生不用功啊，我们就啊就自己也跳下去了。他苦恼，你要度他苦恼，结果他你没度到，你本来是要让他度他离苦得乐，结果对方度你他离乐得苦。度到最后你度输他，就本来度众生到最后都被众生度了。我不是说之前我刚出家的时候那也慢慢当刺客啊，有人打电话来说他先生对他如何如何，我听到哦，整个火气起来，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你离啊，就叫人家离婚的这样哈。那离完后，我讲完，人家挂完电话，我还是一种很气愤，那怎么那么恶劣这样哈？那后来不对啊，是他度我还是我度他？那我再给他打电话，以上所说纯属虚构，擦掉擦掉，不自己就跳下去了。啊，又在跟着气氛。哎，这个就是我不是常也举一个例子嘛，有人到寺庙里面，哇，讲得好难过哦，跟师父讲啊我多苦啊，而且讲到最后那个师父哭得一塌糊涂啊，哭到快受不了，那个反而来讲他师父没那么严重啊，别那么伤心，我待会还要去看电影呢，你不要紧张。因为他常讲很熟了，他知道师父喜欢听哪一种的，所以他的我讲的非常生动。所以那个师父太单纯了，因为没有出社会啊，听得好伤心啊，哭得一塌糊涂。结果这个说师父不要紧了，没那么严重，我待会去看电影。啊，这个就是自己被情带了。那菩萨在看这个事情呢，他很平等，所以他能舍，能行舍，但他也同时悲心，但这个悲以智相应。而不是以情相应。好，我们接着看，胜过诸供养，以供佛世尊，彼作何则是？所谓法供养，若有以诸工具供养声闻啊，独觉菩萨及佛世尊，所谓或以诸花香、蔓末香、灯轮供养。或以诸盖传方方啊供养，或以诸音乐等供养，或以诸药美饮食啊等布施供养。若以胜过彼诸供养，以供养佛，就想我这些供养都很殊胜啊，量品质都非常好。但我想一想，我要做一个最大的供养，胜过这些供养来供养佛，就是说。若欲胜过彼诸供养，以供养佛，以拿来供养佛，复何则是？答言：所谓法供养，应该用法供养，就能胜过一切供养。彼法供养复有何相？那这个就要问说，我应该来供养啊？所以，我之前啊，就谈嘛哈，佛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啊。恭敬一一法，其如供养佛。哎，这不就恭敬一一法？这有没有特别去供养佛？没有，因为佛身即法身，法身遍一切。那我恭敬一一法，是不是供养佛？那就是法供养。我如说行，好。那我们看到这里面谈到。若持菩萨藏，即得陀罗尼，入身法缘底，是为法供养。就是你得法要， 得法之智慧，是为法供养。
于中若与菩萨藏相应，如来所说经等甚深名相，被诸世间难得其敌啊！
好，
难见为系，无着了意，以总持经王印印之。
好，
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道理啊，对佛所说的这个如来所说经等甚深名相啊，甚深啊，我看一下，这个它是所说经等甚深名，甚深名相啊，备诸世间难得其敌啊，难见为系，那这个难见为系无着了意啊。这说以总持金王印啊印之，这个总持金王印，这是自在比丘他的讲法，但他依什么不知道，但意思大概知道，就是等于是总持金王，总持金王就是总持经里面最殊胜、最核心、最了义、最究竟的道理来印之，就是印之来跟他相应，确认、确证这样的道理啊，确证什么？佛经里面甚深的道理，不退转因，从六度生，善摄所摄，顺路住菩提，住菩提法和正觉性，就是说不退转因，从六度生，所以你应该以六度相应，再过来善摄所摄，摄化众生，还有路什么？哎呀，顺路啊，顺路住菩提法。就是说能相应菩提法，好，和正觉性何以实相，好，正觉性入诸大悲，说一大慈，离众魔见，善说缘生，入无众生，无命，无长养，无人与空，无相，无愿，啊，无作相应，这三三昧相应，作于劫长，转于法轮，为天龙夜叉乾大婆之所赞叹，度在家泥啊，因为泥闹嘛，在家就是被爱所困住啊，度在家泥，摄诸圣人，演说诸菩萨行，入法义啊，入法义词啊，乐要说之变，要说之变啊，因为了解佛法的时候，他有要说，很乐意把佛法的道理显化出来的要说之变，正与无常苦无我等因生之类啊，我们正什么无常苦空之类啊，不诸外论见得啊，不诸外论啊，外论见得之执啊，就是外论啊，以执着有所得之执，不知啊，我用什么无常苦空无我，让你知道你所外论见得之执啊，见执着有得之执，诸佛所叹对治流转啊，就是说你能顺应佛所叹那个对治流转的这个法，你也能修持啊，是涅槃乐，如是等经若说若持啊，观察摄取，是名法供养，就是说依照这个经典里面讲，它是整个总的来谈啊，好，就能持菩萨藏得即得陀罗尼，那个陀罗尼就是总持经王印之的，我们不是讲陀罗尼就是总持的意思，换句话就是说你能持菩萨藏，深得法缘，入深法缘底，好，入深法缘底，就是说它是无难见为系，但你能慢慢依众多善法相应，得以以法相应，这个道理啊，这才叫法供养。换句话像我们来讲啊，讲比较简单一点，你用种种六度来利益众生，同时舍离我执法执，这叫供养。供养谁？我们供养外佛，不是供养自信佛，不是吗？为什么？我本身就佛，我本身就具足法身，但我怎么样？我以从一切修行当中，以种种对治法，对治我内心的无垢，让此垢不见的时候，是不是就佛显现？啊，这不是供养佛？ 既是供养外佛，也供养自身佛。所以你看到我们怎么供养，在现实当中如何以如何用什么善法什么样的佛法来对治你的我执法执，就是最大供养。这个供养胜过其他，这叫法供。好，所以你看啊，他讲说你要大慈大悲，因为以慈悲之法来亲近法身，好，以离众魔见，善说缘生，善说缘起之道理，这些都是在当慈当，就在度什么？度愚痴众生，得智慧光明法身，是不是都这样？所以一法就在我们现前里面，一切住是不是都是可以供养法身？为什么一切住都不离法身？所以一切住以法相应，是不是一切住都是在修供养？所以你可以拿很多东西，不如你修忍辱。所以你修的供养都是有时候都还输过人家啊。比如说我们修行，我们啊，有人为了修行要累积好多东西，我要这个要这个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好修了啊，那个没那家我给你让你修给你修啊，谁修最多那个一直在给的，在舍我执的舍法执的那个修最多，是不是？所以我们在依着我执用众之具把这个我拱起来，我要这样，我这样才能修，我要这样，到处都是我，那也没办法，样也没有一个修到了。结果有的人啊，你要修，我成就你，这个很贵呢，对的，没关系，给你，让你修，难得，你是未来佛啊，对啊，到最后，结果未来佛是这个在护持那一个，是，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到这是。所以有的人在修，怎么在修？以法清净于的污垢，那这个法就开展很多菩萨道。对，你看六度是不退转因，所以行于六度，从于布施去除贪，是不是这个道理？那贪是什么？贪是无自相的颠倒执着，叫贪。所以我就用布施，布施是不是可得？布施也是三轮体供，所以三轮体供的布施度什么？度无自性的贪，到最后是怎么样？成就法身。那成就法身以后，一切缘起转为清净，就变成种种活的三一个法身之外，还有受用身啊，变化身，就是从这里出来了。好，所以说他到最后，你看。他讲说入无众生无命无张扬，那无张扬当然是我们有一个张扬相张扬体，这些张扬滋润受取有所取有所生灭，这个张扬没有啊，所以以空无相无愿啊，就是空无相无愿无作，其实是无愿就是无作了，他这里变成放在一块，其实空无相无愿无作，那无作跟无愿其实是等一个，因为无作就是无愿啊，无作就是无愿，但还是意义上有一些不同，在其他的经论里面，空无相无作或者空无相无愿，这个其实是不是四个，其实是三个。所以你看度其一切众生啊，行种种功德法，都是等于是换句话说，什么叫供养最大？依法行供养最大。那这个里面在什么普贤行愿品，我希望大家有机会也听听他怎么讲。所谓什么叫法供养呢？所谓如说修行供养，如说修行这是最好的供养。一般师对弟子最需要的就是这个如说修行的供养。再过来利益众生供养，利益众生是一种供养，摄受众生供养，带众生苦供养，带众生苦供养，哎，你看，所以有的人随时其实在供养，为什么？
你我不是讲说，你看将此身心奉承刹，是则名为报国恩。要怎么报？将此身心奉承刹，那是怎么样？好，我要报国恩，待会我会先死，你把我磨成魂，那奉承刹，那染污法界啊，对不对？这个一个颠倒愚痴，把身体毁掉，磨成魂，乱杀，污染空气。谁要你将此身心奉承刹，就是这个悲心，然后奉承刹就是放下自身爱着，以众生以佛法为念，然后将此身心利益成为法器众生，利益就成为法器利益众生，那不是执那个相。其实最重要就是当我将我生命舍掉，但却有一个我舍能舍的心，其实你哪有舍？那你跟有时候你的做法当然比较善了、啊，那有时候跟恐怖分子差不多，恐怖分子会装爆炸弹，嘣，他是要荣耀阿拉的，对不对？他们的想法，他们认为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面，这是为神奉献的，所以未来可以得果报。所以他不怕这一生生命死啊！所以你看，那这样不惜生命，是不是放下我执？还不是，还不是。好，所以这个法供养，你看，待众生苦供养，勤修善根供养，不舍菩萨业供养，不离菩提心供养。所以啊，有人在想啊，我要去供养什么？好，把你做的，像比如说我们做一些外在的供养，其实最主要是借外在供养以成就这些供养，其意义在这里，以外在供养满足后头内在供养，这样供养功德才大。所以当我们在做一些我们在做供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回向？我们应该是不是在这里要如法？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都在这个同一个供养当中做其他的观察，是不是这供养如就是法供养，这才是法供养啊。好，那这个又法供养者得不退堕顺行总持故啊，这些供养啊叫顺行总持，就是一切法缘啊，法根源，就唯有法根源才能总摄一切法义，不是吗？好，以空无相无厌无作相应身法中入至其底，无动无移，是名最胜意，最胜意中之法供养。好，我们刚才讲哈，他这个反过来，我们看刚才前面讲，他说如来所说意啊。啊，所说经等啊，甚深名相啊，备诸世间，备诸世间是怎么样？跟你用世间的角度来看是很难理解的。他是跟世间离开世间的，所以备诸世间就是说你无法从世间法当中去得这个甚深意，好，难得其底啊，难见维系啊，啊，无着了意啊。因为你找不到痕迹啊，无法去攀援它，所以你必须要以这个得其法缘啊，掌握这个道理去应知啊啊，哪些应知去取它啊，去跟它相应。好，所以在这里讲说，我如果这个法供养可以得不退堕，那顺行总持，所以我们前面所修的能顺应实相。那以实相等于是顺应法身嘛，因为法身就是实相。好，所以这个在这种空无相无厌无作相应身法中啊，入至其底，终于掌握到法体根源，无动无移啊，无动无移啊，就是为什么不动摇，为什么不移？因为确证的，确实知道一切法的真实啊。变一切法如是如是，就像虚空会不会移动？一切法都在虚空处，虚空会不会从此处移到别的处？ 如果从一个地方要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原则，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地方有，那个地方没有，才可以从有的地方移到没有的地方，对不对？那这个不变，不普遍。可是虚空呢？虚空变一切，所以它没有不变住，没有不变住的话，就没有移动住。啊，虚空如如不动，所以当了解一切空义的时候，它也无疑，也没有疑啊。疑是不能绝了，但我们知道诸法实相，实相如是，无所疑，是名最胜义中之法空也。接着我们看，应当依于义，莫为爱杂味，于生法道中善入莫妨矣。又法供养者，若以法中施法行法，随顺缘生，离诸边取边取之见，得无出无生忍，得无出无生忍，就是无出无生忍啊，就是没有那个对法啊，得无出啊，就是没有进已出无生忍，有出有入啊，就会有生有灭。入以无我，以因缘中无为无斗无争离我所，应当依义，莫爱十足杂事俱义啊。就是说你一定要懂，你不要就像鹦鹉一样只是照着念啊，你要懂那个意思。所以整个法最重要是怎么样顺其法意，取其要领啊，开其智慧啊。你要知道这个要领如何在因缘中无为无斗无争离我所。一诸因缘中为什么无为无争无斗啊，为什么无斗？要有恶法才有斗啊。所以他你离诸边取之见啊，举直指两边有无啊，边取之见，你离开两边之见，两边之见的时候，移诸法自性相应啊，诸法无自性义啊相应，那当然就是无为无斗无争。所以众生如果怎么一个无争，我没办法真正无争啊。为什么？一开始立彼此的时候就有争了。所以两个人再好再好，会不会有争？一定会啊。除非圣者，如果以世间法啊，除非圣者或是依佛法舍下我执，或者世间的法，在世间法里面没有完全大公无私这个事情，不可能，因为我执为先，不可能到大公无私，一定是有另外一个更高的价值去否定下面，所以他能无私于这个层面。所以有的人可以你看有些过去先贤啊，能为他的国家民族牺牲，对不对？大公无私，为他的国家民族，还不是有所值，对不对？所以说他有一个另外一个高的值，当你冲击到他最高的值的时候，那就问题来了。所以真正能大公无私的人是无我，所以在这个世界里面应该多鼓励佛法，以无我的精神才能真正服务社会。那当然要真正无我很难，那至少减几分我执吧。所以在减几分我执的时候就很难做。好，那我就跟你讲，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那这个众生就可以接受了。好，我们现在也不要想大我，牺牲小我完成中我，牺牲小中我完成大我，然后牺牲大我完成无我，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稍微慢一点，这样它就可以了。你一下说牺牲小我完成大我，大我跟我有什么关系？牺牲我这一家成就我另外一家倒可以，这还可以眼前看得到的。所以为了要成就他的无我，那我们就见智皆已， 只好这样，因为他一下要无我，他做不来。好，这个接着来说，所以莫啊，莫爱持足啊，这个追逐这些杂事居欲啊，就是到最后，所以有时候啊，你看啊，这个当然也不是应该批评的。我在看很多经典啊，有时候在讲看一些这个过去的一些大德在做的，有些太重视文藻华丽，用的很多文学的描述，这个也不是不行，但弄到最后语义不清，有点像这个，用很多的那些抓不到的那些东西，比较空洞的形容的东西，加太多不必要的这些对仗，不必要的这东西，应该重点佛法重点在达意，当然也不是要用那种很粗鄙的语词，但在语言的华丽跟达意当中会以达意为主，因为它重点是启发智慧。但有时候我们在看很多东西看了半天哦，看不懂，或者看的很多都是一种，哎呀，这个词啊，叫那个骈体，就是那些以前那个文词啊，弄得很重视那个文辞藻的这种华丽啊，但把那把文艺给弄枯燥了。你看鸠摩罗什的文章，你就知道，从那时候他的文词其实你会发现很重视意的彰显，看起来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容易打了，不容易得到，还好当初就已经放简单一点了，如果再复杂一点，那整个法的功德法的价值就会被淘汰掉，因为没办法接受啊，看不懂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会重视什么，会设想文看的人怎么样让他启发，包括我们现在的讲法，有时候讲有点啰嗦，有时候会讲的有点你要讲的文绉绉也可以，问题不达意啊，或者说不应激啊，我们也像有些很有功德力的法师啊他们讲话平平稳稳，大家就能摄受，像我不行啊，我们慢慢也可以，可是刚开始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怎么样达到这个效果。可是有时候当我们重视契机就不契机，但重契机却不契机的时候也没意义。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为什么很多说法必须以现代时代人的思维比喻啊来接引，你如果还是用那种文字上的东西啊，那得不到它的要量。好，那我们看啊，应当医治莫医事，莫医于事，医了易经，莫着不了易世俗言说，应当依法莫取人见，依法不依人。好，依法不依人的意思是什么？知道这里讲的哦。现在我们有时候讲说我依法不依人，你哪有依法，你是依你的人不依别的人因为依法不依人是吧，应当是吧，依法莫取人见，所以包括你都不依人见，不是你所做一切依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说不依法不依人的时候，难免又生另外一个，只是不同的对立而已。你本身在讲依法不依人的时候，自己也不能依自己，一切依法，要这样。应当啊随顺如实法行，入无住处。哎，有意思哈。所以整个佛法的修学是怎么样，一切处都应该怎么样，应当随顺如实法行，入无住处。这就是菩萨当行的啊，随时都是用这种态度来观察。善观无啊无名啊行啊，那个他用名字的名啊，其实啊我们常用的是明白的名，就无名行事啊名色啊，所以这个两个字应该是倒过来，我们把那个无名拿过去，那个名字拿过来啊，因为他那个 下面的名应该是名字的名，上面的名是明白的名。无名形式名色六路触受爱取有生老死忧悲苦恼困疾皆悉即灭。好，皆悉即灭，为什么？因为他怎么样，他能应当随顺如实法行。所以大家注意啊，我们要讲如法而行，如法很有意思吧，如法，也就是说你，所以我们要如法很难呢。我们一般比较如法是如规矩，这可以如法，但要如这个法，如实法行入无住处的如法就难了。好，所以他讲如实法行，好，如法入无住处，这个才是如法的根源啊，如其法啊，就是以真如相应啊。这个这时候，这个无明形色十二缘起，皆悉即灭。如是观缘生矣，引出无尽啊，引出无尽，就像我们讲的，从于这种妄想离舍离之后，我衍生什么无量功德啊？得刚才不是得无出无生人吗？现在是引出无尽，为什么？那我们如果用唯识的讲说，得无出无生人，就是舍离变寂止。那因为缘以如如而衍生的尽依他起。我们如果远离的遍计时，是不是可以把那个染衣他给去除掉？那这时候他竟然说，如是观缘生矣，引出无尽，以明念众生故，不着诸见，不作放逸啊，就是不着诸见，不作放逸。所以在佛法里面讲放逸的时候，最根目标在哪里？这个放逸在这个位置上就开始有不同意义了。我们的放逸是什么？去玩嘛，啊，纵情于自己的贪着，对不对？啊，唯一善法不能精勤，放逸嘛，安逸。但在佛法当中，还不能如实观察，不能如实法行，啊，入无无住处，一境生染着分别，都叫放逸。为什么？你攀缘矣，你生危险，你生维系爱，对不对？你心安住于诸法，随诸法流转，以此为因缘，才生出大的放逸相嘛。那其实最主要是你先以诸法爱着，所以若常如此，乃名无上法之供养啊，这才叫法之供养。如前所说之两仪恒伽沙等啊等量大劫中，出家众及在家众菩萨圣者，多时满愿得成正觉啊。所以不管是出家菩萨、在家菩萨，如果如前所说之两仪恒伽沙等大等量啊大劫中，出家众及在家众菩萨圣者啊，就是他已在。以前所说的资粮，那行菩萨圣者啊，我们现在就一艘船，不管在家出家是一个啊，是一个它也是一个法的表征啊，不同类的普特切罗，但每个人都是以菩萨圣为圣，所以就是多时满愿得成正觉。好，这最后一颂是自在比丘的啊，大家。细彼之良颂，为菩提思维，为菩提思维，之良亦无缺，能如在彼颂啊。这个下面的如就是之啊，啊，也是另外一个版本叫之，能之在彼颂，之良亦无缺啊，能在这个颂里面看到啊。所以我今天依着这个之良颂啊做菩提思维。那资粮义啊，这里面没有缺啊，就在这个比诵当中都能显出来。我今天则比诵，这个不是则，应该是释，解释的释啊，因为另外一个版本是解释。
我今世比诵一欲或增减，所以有没有增减？其实自在比丘有意增减，但他为什么要增减？帮助你啊了解这个资粮的这个菩萨的意啊，哈，是说我今世比诵一欲或增减，善解诵义等贤智当忍之啊！好，你要知道这个诵啊义啊，是最主要是要以这个诵义为主，龙树菩萨的诵义为主啊。我的用心大概就是要贤了他，所以诸贤智啊，当忍之啊。这中间我会有增减，会有不如法处啊，这样贤智啊，多批评指教啊。都批评指教，但最重要大家同共依什么？依善解啊诵义等。所以我现在也要讲啊，我今天择这个诵又择这个自在比丘所做的解释啊，啊一义或有增减，我也会有增减啊，不过大家还是依着诵义啊，诸位大德忍耐啊。这个忍耐，因为实际上我们智慧有限，龙树菩萨说的自在比丘都接着说啊，大家要忍耐，那我们当然要多忍耐啊，这个就是你们应该早点生碰到我，你们就是自己拖延才会碰到我啊，你们应该早点碰我，结果说晚一点碰到我啊，碰到我你们就加减忍耐啊，我们大家共同学习啊，这个诵啊菩提资粮论也就变这样，我们这样讲也告一段落了啊。是彼资粮诵，我所作福善为流转众生，当得正遍觉。所以我们也在这里，你们诸来求者是善知识，由你们来求，由我来讲，我们也成就功德，我们将此功德皆回向一切众生，皆功成佛道，是不是这样？没问题吧？所以时间也刚好，这个接着他那个解释啊，圣者龙树所作菩提之两论尽，我比丘自在解释尽。我比丘大行演说啊，再解释尽，也尽。所以这个我希望大家在这个菩提路上啊，有更明确的路。因为为什么我当初要选择这个？第一个，我讲过中论，中论是比较属于观行的部分啊，观的部分，深观啊，广行嘛。那其实这里面也有那个观的部分，但可以讲到菩提资粮多面的啊。那尤其我们讲说这个。龙树菩萨有很多论还不是很完整，那这个菩提资粮论是有完整，所以它能中论代表龙树菩萨的思想，那我们利用这个东西来了解龙树菩萨的思想，同时也建立一个更扎实的菩萨精神，应该怎么学啊？应该怎么修？所以我前面不是讲吗，假如大家有心，不妨啊把这个诵啊道理听了嘛哈，那我们把诵记下来，那这个诵记下来当做自己修行的规律，我们常以有受戒的没受戒的啊，半夜诵个菩提之两论啊，这个诵反复思维，然后拿来这样如说行，这叫做法供养，是不是？那这个时候你看我们现在不是每个人，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现在正坐在莲花上没有椅子上，哈哈，那还不行啊，你要觉得你现在身已经放光明，你现在坐的是莲花啊，虽然看似椅子，但我身心一切清净，我能广大，我愿以这种广大的身心行于菩萨道啊，游化人间，度化众生，是不是这种心光明相出来？我们可以年龄不同，相貌不同，种种身相不同，但其实内在都是一份光明，冲向天际，诸佛菩萨赞叹，金刚寺又多了几位菩萨出来，是吧？好吧，那我们这次就到此了，好，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